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军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沙特官员已经保证，尽管在圣城麦加大清真寺发生了塔吊倒塌事故，导致107人丧生，230多人受伤，但是今年的麦加朝圣活动将继续进行。倒塌的巨大塔吊砸穿了圣城麦加大清真寺的房顶，当时里面的朝拜者正在进行星期五的祷告。麦加是伊斯兰教最为神圣的圣地之一，每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几天之后就要开始。沙特民防当局负责人阿穆尔表示，风暴导致的强风造成了这场灾难。麦加地区行政长官哈利德·费萨尔亲王已经责成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并且在星期六亲自前往发生事故的清真寺。今年头八个月，据知呢，已经有50万移民进入欧盟地区，年底前可能会增加到100多万，这还不包括没有被发现的移民。由于德国的福利好，而且政府对难民表示欢迎，大多数移民想去德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富尔特尔斯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安妮特·赫斯尔说，大量移民难民涌向欧洲对欧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欧洲面对的难民危机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历史性挑战，使欧盟28国受到巨大压力，把对欧盟管理方式等各种问题都提了出来，从边界控制到难民配额，所有问题都需要讨论。赫斯尔承认，欧洲专注于自身的金融危机和希腊债务谈判，很长时间以来忽视了移民危机。默克尔总理呢，是呼吁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系统来处理移民和寻求庇护的难民，他还呼吁慷慨帮助难民。默克尔说，德国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今年年底以前接收80万难民，今后五年每年接收50万难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北约成员国必须承认这个联盟面临多种复杂性威胁。北约成员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星期六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会，讨论安全问题，其中包括支持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俄罗斯对北约东翼的威胁，以及在北约以南地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等问题。那么邓普西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会议的东道国土耳其对于北约对付这些威胁至关重要。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发生在土耳其的边境，几乎200万叙利亚人逃到土耳其躲避战乱。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导致伊斯兰国组织扩大了它的势力范围。土耳其最近加紧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一致，首先向美国战机开放了它的空军基地，然后又加入了北约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美国表示，伊拉克政府的领导能力和北约在叙利亚缺乏可靠的合作伙伴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伊斯兰国有能力继续和北约作战。预计这场战争将持续多年，包括邓普西在内的将军们甚至断定战争在战术上陷入了僵局。埃及总理伊布拉辛·马赫莱卜及其内阁星期六辞职，原因是政府受到媒体的强烈批评和不断扩大的腐败调查。埃及农业部长几天前因为腐败指控而被捕。埃及总统塞西接受马赫莱卜的辞呈，并要求石油部长谢里尔·伊斯梅尔一周内领导组成新的政府。埃及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马赫莱卜等内阁官员将继续工作，直到新政府成立为止。据信，现在的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将留任。新政府将负责监督长期推迟举行的定于10月17号到12月2号分阶段举行的议会选举。印度中部中央邦的一家餐馆星期六发生煤气罐爆炸，导致至少89人丧生，大约100人受伤。警方说，救援人员星期六不断从废墟中寻找到尸体，所以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警方说，有大约100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伤员都被送往医院抢救。警方还说，有人在餐馆的隔壁房间非法存放引爆装置， 出事餐馆在首都新德里南面约950公里印度中央邦的帕特拉瓦德市。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正在餐馆里用早餐，餐馆附近的一些建筑也被炸坏，有报道说有几所建筑的居民不得不撤离。在印度，家用煤气罐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另外，据印度警方消息来源说，一列火车星期六在印度北部的卡尔卡镇附近出轨，造成两名英国游客死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今天呢，他视察了洪水肆虐的地区，亲眼看到了灾区的可怕景象，了解到了日本所遭遇的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的规模。救援人员目前正在寻找16名下落不明的人，很多人把注意力转向了长总市的清理工作。到目前为止，日本当局证实有3人死亡，20多人受伤，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仍然限制通行。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精美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民众支持接纳更多的中东和北非难民；美国明年将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匈牙利总理坚持强硬立场，促请欧盟加大援助叙利亚邻国的力度；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年会，重点讨论人权和移民问题；另外，美国众议院投票反对伊朗核协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呢，我们继续聚焦来自中东和北非难民问题。在欧洲国家对如何对逃离战乱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庇护争吵不休的同时，法国民众的态度似乎发生了转变，他们支持接纳更多开始进入法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法国承诺在未来2年内将接纳24,000名难民。巴黎郊区的塞尔奇彭多瓦茨的一个游乐中心正大门敞开接纳第一批从德国转移过来的难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对在这个游乐中心的这些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来说，不管是徒步还是坐船、坐火车或是汽车，先前各种危险的旅途都结束了，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数百名难民坐汽车从德国过来，那里涌入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数目创下了纪录。
他们到达这里疲惫不堪，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填填肚子，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他们会查看各种服务，国家提供的服务，孩子们的学校，再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医疗或是心理治疗，然后他们会解释下一步的动作。
奥马尔·阿卜杜勒·穆纳木25天前从位于大马士革郊区杜马的家中逃出。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死亡，鲜血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破坏的东西。我看到了可怕的场景。我从杜马逃到大马士革，再从大马士革到黎巴嫩，到土耳其、欧洲、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再到这里。
叙利亚人阿里·塔拉宾也来自大马士革地区，与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是乘坐夜间巴士从德国过来的。
老实说，我试着想留在德国，但是我看到了法国人，我与他们讨论了差不多4个小时，他们告诉我，这里就像德国，可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希望把我的家人也带过来。
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对于是否要接纳来到欧洲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法国人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为这里的难民带来了衣物和玩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会被安置到一个更固定一些的住所，包括法国人的家里。但是，法国右翼力量反对接纳更多的难民，保守的政治人士希望有所限制。有2位法国市长说，他们只接纳信仰基督教的难民，不接受穆斯林难民。 纳比尔·塞格哈里是当地居民，面对这样的言论，他很愤怒。他在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做义工，帮助接纳这些难民。
我是穆斯林，法国人，我与基督教有联系，我们在基督教机构帮忙。对我来说，是基督徒，是穆斯林，还是从火星上来的人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
最新的民调显示，与一个星期前不同，法国民众现在支持接纳更多的难民，在这里的很多人希望这样的接纳持续下去。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是法国方面的反应，那么在美国方面，美国表示呢，明年将至少接收10000名叙利亚的难民，并且增加向逃离叙利亚暴力冲突的难民提供人道援助。与此同时，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则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解决难民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叙利亚内战4年多前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接收了大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美国星期四宣布了进一步帮助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表示明年至少将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同意下月起接收叙利亚难民。
总统已经指示相关人员考虑如何做出进一步的响应。美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外界一直敦促白宫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欧洲的人道危机。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情绪激动地发表讲话，敦促美国更好地帮助叙利亚难民。麦凯恩身边摆放的是一名溺毙后被冲上岸的3岁叙利亚男童的放大照片。男童乘坐的小船在前往希腊途中翻覆，他的哥哥和母亲也溺水身亡。麦凯恩说，这幅照片牵动了世界。
But how can the American people reconcile these words?
面对那些死去的孩子和那些为逃命而挣扎的难民的照片，难道奥巴马总统还能一边说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尽己所能防止世界上发生最严重的暴行，但同时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每天都发生的暴力行为吗？美国人民怎么能把这些照片和这些话联系在一起呢？
In Syria an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白宫星期四作出上述宣布之际，大批难民经巴尔干地区进入匈牙利，迫使奥地利以过分拥挤为由暂停跨境列车运行。匈牙利是希望前往德国等欧洲西方国家的难民中转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匈牙利方面，在欧洲难民危机中持强硬态度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日前接受德国一家报纸的采访，期间他为匈牙利方面不愿意接收更多的难民由匈牙利涌入欧洲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并且呼吁欧洲各国为叙利亚的邻国提供援助，以减少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欧尔班说，欧盟方面应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节约开支，以便能够拿出34亿美元给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让他们帮助处理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匈牙利的这位总理还表示，叙利亚的难民在叙利亚周围的难民营里已经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他们来到欧洲的目的是要寻求过上更好的日子。欧尔班还表示，只要欧洲各国的边界继续开放，难民的涌入就不会停止。星期五，匈牙利、捷克、波兰以及斯洛伐克的外长在布拉格召开会议，并且公开拒绝德国和卢森堡等国提出的接收一定数额的难民的建议。与此同时，北欧的国家丹麦也于星期五表示，已经尽了他们的力，不愿意再接收德国等国建议欧盟各国要接收的多达160000的难民。在联合国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的年会，今年的首要议题将是移民与难民问题。这次会议呢，将于下星期一开幕，10月2号结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恩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经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罗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议和协议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五投票反对伊朗与国际大国签署的核协议，在此之前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论。由于参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了阻止反对伊核协议提案的决议，众议院的投票基本上因此是象征性的，是为了给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传递一个信息。奥巴马政府过去18个月来一直在大力推动这项协议的谈判。众议院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就伊核协议进行了三轮投票，第一次就是批准了该协议的提案，投票结果不出预料，成为162票赞成、269票反对的局面。一名共和党的议员没有表态，所有其他的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25名民主党议员也投了反对票。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的纪念日，众议院议长伯纳在激烈辩论中誓言，坦率地说，我们为阻止这一糟糕协议进行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伯纳说，奥巴马总统执行这一协议是违背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意愿。他说，我们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这等对我们国家安全带来如此之多后果却如此之少的支持下被强行通过的事情。今天是911，我们不能够让美国人民失望。奥巴马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坚持说，众议院的表决显示出议员们越来越多的研究了这项协议，他们就越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另外，美国国会有60天的时间来审议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伊核协议，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协议在国会参议院基本过关，众议院将做出最后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成功阻止共和党多数投票否决伊核协议，使奥巴马总统在伊核协议问题上获得了部分胜利。但由于国会众议院领袖表示坚决反对，预计伊核协议在众议院会面临更严峻挑战。
这个协议比我能想象到的过去一年里任何东西都更加糟糕。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众议员们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必须投票。
眼下，众议院共和党人搁置了一项否决决议。贝纳说，奥巴马总统没有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附带协议的文本交给国会，他们正在考虑就此对奥巴马总统提起诉讼。贝纳说，国会60天的审议期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但白宫不认同这种看法。白宫说，计时已经开始了。Congress's role here
is not to provide. 国会的作用不是批准协议，他们基本上是有60天的时间发挥某种干扰作用。如果投票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机会到下星期，也就是9月17号截止。这是个好消息，意味着国际社会可以着手实施伊核协议了。
尽管两党议员仍在争议伊核协议的优劣，但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协议可能是他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国会审议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之音报道。
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全美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星期五早上8:46，奥巴马总统夫妇和白宫的人员在第一架被劫持客机911那天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在白宫草坪跑平为死难者默哀。下午，奥巴马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召开市政厅会议，与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人们会面，并且进行了交谈。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举行了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且念出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姓名。他们在8:46和9:03两次进行默哀。第二架飞机在9:03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塔大楼。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其他官员参加了911遇难者家属和国防部工作人员的纪念活动。四架在911当天被劫持的飞机当中，有一架撞入五角大楼，造成了184人遇难。星期五早些时候，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覆盖在五角大楼遭撞击的一侧。在上午10:03，也就是911当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上克斯菲尔的一处田野的时刻，也举行了默哀活动。那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可能是首都华盛顿，机上44人全部遇难。在那次由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四架商业航班协调发动的自杀袭击事件当中，一共有近3000人遇难。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份声明当中赞扬了那些911袭击当中遇难者，以及在2012年911针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的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4人，其中是美国的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森。在阿富汗，北约部队官员在首都喀布尔总统进行了简短的911事件14周年的纪念仪式。另外呢，这个93号航班国家纪念馆新落成的游客中心日前展出了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农田上空的一幕惨剧。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再次来到了悲剧发生的地点，目前这里已经变成了国家纪念馆。以下是法拉鲍的报道。
就是在宾州的萨默塞特郡的农田里，2011年9月11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航班坠落，引起一片混乱。14年前，这是决定美国历史的一刻，今天取而代之是安静和平和，但是这却是戈登·菲尔特个人的悲剧。
It is surreal at times.
有的时候想想，简直不是真的。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亲人围绕他们的死亡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Ha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our country.
戈登·菲尔特的弟弟爱德华是93号航班上试图从劫机的恐怖分子手里夺回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爱德华·菲尔特和飞机上其他乘客生命的最后35分钟通过93号航班新游客中心的展品和互动展示出来。他们的家人希望游客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亲人的行动带来的全面影响。
他们可以对这40个英雄有些了解，知道他们在那天早上的集体行动帮助挽救了国会大厦。
想到这个航班距离撞上华盛顿才有18分钟，我太吃惊了。
史蒂芬·克拉克是93号航班国家纪念公园的负责人，这个国家公园管理着游客中心以及周围的890公顷的建筑，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圣地。
每年大约有32万5000人来这里参观。随着这个游客中心和学习中心落成，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比这个数字大一倍甚至两倍的游客数量。
14年之后，这个故事仍然引起人们的共鸣。
尽管居住在数百公里之外的纽约上州，戈登·菲尔特说，他每年到这里来6次。
这里对我很重要，我感到这对其他家庭的成员也很重要。
从获得建馆土地到建立2600万美元的游客中心，到礼品店销售的咖啡杯和 T 恤衫，他们都有参与。他说，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游客能有所感悟。
我希望人们在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是我，我是否也能像他们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
面对着40位英雄们灵魂的最后安息地，站在美联航93号航班最后的归程，这是游客们可以思考的问题。美国之音法拉报宾州萨默塞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关系方面，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的网络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五在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市政厅形式的会议，他在回答有关网络战的提问时说，美国可以选择把它当成一个竞争的领域，而他保证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将会赢得这场竞争。另外，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国务院将不再采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作为美方代表团在联大的活动地点。这家地标性酒店去年被中国安邦保险集团买下。国务院说，美方的决定基于种种因素，包括空间、成本、美国政府和任何安全需求的考量。此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的住处也将不再是华尔道夫酒店。基于安全考量，美方参加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地点将改在纽约宫廷酒店。在美国政府即将和纽约宫廷酒店签约的前夕，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星期五纷纷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中并未详细说明这个决定是基于什么安全考量。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则在简报中表示，美国一向会就外交官的住宿进行检视，这并非不寻常，但美国不会评论契约的细节。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去年买下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阿斯特里亚酒店。美国媒体报道分析说，美国政府担忧中方在酒店安装窃听装置收集情报，因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并且批评中国模糊了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华的报道。
这次全球网络威胁听证由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召集，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恩说，美国最近几年遭受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常态，除了大型连锁企业外，政府网络也频繁地被侵入。
The U.S.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not immune. 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免于被袭击。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国税局，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得知能源部被黑客入侵成功159次。
努恩议员说，联邦政府接连遭受黑客攻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抵御网络攻击威胁的能力。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威胁是这次听证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袭击，是美国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估计有多达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指责是中国发动了这次网络袭击，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美国认为谁应该对袭击负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以政治为目的的网络攻击日益普遍。他说，美国面临的国家网络威胁包括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帕说，中国的网络攻击继续针对从国家安全信息到敏感经济数据到美国知识产权等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民主党众议员西夫还批评中国政府模糊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西夫议员建议制定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诺不参与经济间谍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表示同意西夫议员的看法。
不是美国，而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不愿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这两者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搜集我们的资料。
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盗窃商业机密。去年五月，司法部为此还起诉了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国否认参与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鉴于美国面临的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攻击的威胁，众议员努恩呼吁尽快通过网络安全法案。
现在我们应该搁置政治纷争，给我们国家必要的工具来抵御这类恶意的攻击行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很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美国司法部星期五撤销了对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华裔教授奚晓星起诉的向中国出卖敏感技术的罪名。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五月，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奚晓星时提出的证据是，奚晓星向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实验室设备的图纸。检方说，这份图纸反映了局部加热装置的设计机密，而奚晓星曾经和一家美国公司签署为设计保守秘密的协议，这种装置用于半导体研究。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独立的专家在逮捕奚晓星几个月以后发现，司法部提供的此案核心物证，也就是这份图纸，与局部的加热器没有关系。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奚晓星，5月21日下午在宾州被捕，涉嫌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奚晓星紧接着被校方停职。奚晓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5月21日在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万美元保释金获释后，等候进一步审理。联邦检察官说，奚晓星2002年利用教授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镁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镁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奚晓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薄膜。 此后，西小新加入中国政府的一个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西小新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察官说，西小新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西小新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滨州州立大学，他从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西小新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兼职教授，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3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西小新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日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很多政治人物在竞选当中都把中国的汇率问题利用起来，抨击中国最近使人民币贬值是为了促进出口，从而威胁美国的制造业，进而使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这种说法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得出的结论说，事实恰恰相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发来的报道。
新一轮总统选举之际，两党竞选人争相发表中国威胁论以增加人气。共和党提名角逐者之一房地产大亨川普就是这样做的。
When was the last time, as an example,
上一次我们在贸易交易中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他们在降低他们的利率，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他们进一步降低汇率，使我们受损，在贸易中受损。
They are killing us on trade.
乔治城大学教授杰米里·哈夫特结合自己十几年在中国经商的实力经验，撰写了最近发布的新书《中国未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含真相》。他在书中说，抨击中国并不能帮美国本土增加就业率，而过去十几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货币贬值往往与美国就业率上升同时发生。
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这样的标签，这也是所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摧毁我们这个幻觉的一部分。
在本周的新书发布会上，哈夫特解释说，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有包含美国生产的配件，比如你穿在衬衫里的棉花，我们空调通风口的钢铁，太阳能板的主要设备等等，这些都在全国各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而这些也都算在与中国的贸易数字里。
哈夫特同时提及了中国制造业的安全问题，包括高铁的建设质量、天津爆炸事件、毒奶粉等食品安全担忧。他将这看作美国高级制造业的一个机会。
当中国在面对产品安全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和公司都会纷纷选择美国制造的产品。
而进口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专利和造假问题，引起了在座观众的广泛关注。而哈夫特表示，这是中国的社会构架问题，应呼吁美国在质量检测方面做更多工作。《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书评表示，哈夫特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在批评政客们以抨击中国来赢得人气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第九届达沃斯夏季论坛星期五在中国的北部海滨城市大连结束。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引发与会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发表了被中国媒体称为“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演讲，试图安抚目前出现的中国经济危险论和崩溃论的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9月9日到11日，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九届达沃斯夏季世界经济论坛，是继中国93大阅兵以后，外媒报道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试图打消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滑会把世界经济拉下水的忧虑。
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我们讲国际产能合作难免有竞争，但是如果我们合作起来，合作大于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
李克强在讲话中承认，近几年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就在李克强发表这番安抚言论之前，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一个动荡的夏季，经济放缓，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下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做出的应对受到了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困惑地看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规模售股、拘留记者、惩治谣言传播者和安排国有机构买入股票来托市。李克强在讲话中还暗示，发达国家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加强全球的金融动荡。李克强说，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而且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一些中国专家则直截了当地警告美联储不要加息。
忠告美联储呢，不能够急着加息，否则呀，将加剧全球经济的震荡。那么美元加息呢，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减速，这对美国呢，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就在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离岸人民币现历史最大涨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央行为支撑人民币汇率而采取官方干预措施的猜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问题方面，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多个民调当中稳定领先。美国的分析人士说，北京已经开始为蔡英文可能在明年一月总统选举当中胜出进行准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当中，将会要求美国迫使台湾新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的原则，以确保台海的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西洋理事会星期三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举行研讨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会中指出，依据以往惯例，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会在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中提出台湾议题，以作为一个标记，如果习近平不提，将会令人非常意外。不过葛莱仪也说，这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只有30个小时在华盛顿，扣除一些仪式和形式，他与奥巴马真正能够深入讨论议题的机会只有抵达当天的晚宴以及第二天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并不多，双方又有许多更急迫的国际、区域及双边事务要谈，因此他认为双方将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美中分歧较少的议题。尽管如此，葛莱仪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在台湾议题上对奥巴马传递重要信息。
This time, I would guess that Xi Jinping's message w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次，我猜习近平的信息会是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确保台海稳定能持续存在。为了达到台海稳定的目的，必须确保台湾下一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必须确保让这个情况发生。
That the U.S. should play a role in ensuring that that happens.
由于过去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强硬措辞曾经引发反效果，葛莱仪不认为习近平这次会在台湾议题上有强烈言辞，因为尽管北京非常希望能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次选举的结果。现在他们最担忧的 是蔡英文胜选的得票率，以及国民党此后是否将一蹶不振。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得票比例，他们非常担忧蔡英文得到选民的强大授权，而国民党可能因此分裂。北京希望国民党仍然可以是一个能在立法院有效制衡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的少数党。
葛莱仪说，虽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过他认为蔡英文一旦胜选也不大可能采取挑衅作为，因为那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会导致台海不稳，并危及美国利益，蔡英文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因此恶化。至于北京是否务实与蔡英文打交道，葛莱仪说，北京会视选举后与就任后蔡英文的表现而定，而这段期间美国也会积极鼓励台海两岸对彼此更有弹性。由于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持续领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教授傅瑞珍说，北京已经有台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民进党的准备，由于中国对蔡英文高度不信任，可以想见未来北京可能进一步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在彼此的互动中以党对党及地方交流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曾实名举报多名高官的广州新快报调查记者刘虎，在被扣押近一年、取保候审一年后，近日获北京当局决定不起诉。随后中纪委宣布对刘虎参与举报过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双开，并因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处理。不过官媒一反当初高调报道拘捕刘虎的情况，对有关刘虎不起诉的消息多数都被删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刘虎本人微博和中国媒体报道，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刘虎被指涉嫌诽谤、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一案，星期四获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认为他涉嫌犯罪的事实和证据不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曾任职多家新闻媒体的刘虎近年在个人微博上实名举报过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原重庆副市长马正奇、上海高法院长、原贵州公安厅厅长崔亚东、陕西省副省长、原公安厅厅长杜航伟，以及参与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人。2013年8月23日，时任新快报记者的刘虎在重庆家中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刑拘，一个多月后以涉嫌诽谤罪被逮捕，年底被移送审查起诉，但两次被退回补充侦查。在侦查期间，刘虎的两次取保候审申请都被拒绝。不过到了2014年8月3日，检察院因不能在法定羁押期限内办结案件，对他取保候审，但他已被警方羁押346天。刘虎被抓捕时正值中国当局展开整肃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就在当局确定不起诉刘虎的第二天，中纪委星期五正式公告，原华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林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当局指宋林罪名有8条，包括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索贿受贿、公款私用、通奸等。宋林曾遭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山西揭黑记者李建军以及刘虎等人多次先后实名举报。据财新网等媒体报道，刘虎被带走刑拘逮捕将近一年，家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受到很大影响，但作为媒体人， 他不会放弃调查记者的行当，尽管目前媒体环境不好，许多人离开，但表示总是要有人坚持。刘虎的代理律师周泽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不起诉决定表示满意，已经决定下周依法为刘虎申请国家赔偿，希望尽快了结案件，让刘虎回归正常生活。他说，
不起诉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因为他不起诉了，根据规定是符合国家赔偿的条件的。
原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六表示，刘虎作为公民在微博上举报官员行使公民的权利是遭到当局有意收拾一下，但是案件本身没有证据起诉，只得放人，否则越抹越黑。他说，
这个抓他当然是没有道理的，是吧，就收拾他吧，也不愿意再闹下去了，再闹下去越抹越黑，你怎么起诉他，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现在他会碰到一连串这样的问题，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这些人，现在就迟迟他起诉不了，那越抹越黑这些事儿。朴志强你为什么不起诉啊，最近又抓了什么新立健什么，你新立健你抓他干什么，温和的一个人下颠覆一个罪名来，什么会计账簿，这他一个董事长管什么会计账簿，我见鬼。
与当初官方媒体高调宣扬抓捕刘虎的情形不同的是，对于检方决定不起诉刘虎，官媒相对非常低调，而且财新网9月10号刘虎诽谤案以不起诉告终，律师称将申请国家赔偿的报道目前已经无法打开，其他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有的被屏蔽，少数仍可以浏览。此外，刘虎本人和律师披露和讨论不起诉决定的微博也都遭到了删除。在201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国际记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首次发布百名新闻英雄名单及事迹介绍，表彰全球展现惊人勇气，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帮助推动体现于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的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自由的媒体人。中国有3人入选，其中就有刘虎，另外2人是揭黑记者李建军和四川64天网创办人黄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台湾方面的新闻。台湾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日前都表示，如果当选将继续推动陆客来台观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则强调，增加配额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提高服务质量。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承诺不会减少陆客来台的人数。与此同时，陆客来台自由行的人数将从9月27日起，从目前的每天4000人增加到5000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四在台湾南部屏东的恒春镇对著名旅游胜地垦丁的观光业者说，增加陆客来台配额没有问题，但是业者要提升旅游相关产品的服务质量。他说，
增加我觉得不是问题的，不是你这别来朝这方面，自由行都在朝这方面开放，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服务的品质不好，阿里广东会广东后不来台湾遗憾终身，来人台湾终身遗憾，阿大的海洋。
台湾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张荣南提出要开放陆客来台人数限制，将团体和自由行限额各增加1倍至每天10000人，并且增设恒春机场为两岸直航机场等建议。洪秀柱表示，屏东具有很好的观光资源，自然的风光，文化的特色，但促进观光产业的同时，要纳入经济的开放，提高软硬体建设，提升住宿、游览车安全等服务品质，做好防疫工作，不然观光客不敢来旅游。一些观光业者认为，面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选举前景看好，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其大陆政策可能会使来台陆客人数受到影响。对此，蔡英文在北部举行的观光旅游产业高峰会上承诺， 民进党明年上台后绝对不会减少陆客来台人数，他说。
很多人都以为民进党不欢迎陆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从无到有打下两岸小三通的基础，陆客来台观光也是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的。我要跟大家保证，民进党上台，我们绝对不会减少陆客来台的总量。
对于台湾观光业未来的发展规划，蔡英文提出了三大策略：便利的旅程、魅力的景点、完善的管理。蔡英文认为应该增加陆客自由行、优质团、高端团的配额，取代低价团，调节陆客团的观光路线，用分区、分时、分流的方式疏解集中和拥塞的压力，做好观光承载分析和观光政策环评，并依据分析和评估结果去规划景点的分时分流做法。另一方面，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日前公告，从9月21号起，陆客来台自由行配额从目前的每天4000人调升至每天5000人。此前观光局公布的陆客团离岛专案，把每天500人的配额增加到1000人，并已经在9月1号起实施。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希望来台旅游观光的大陆居民以及台湾提供观光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业者互惠互利。根据台湾官方统计，从2008年至2014年，来台陆客增加了 2.5 倍，去年已达到991万人次，观光带来的收益从1871亿元增加到4370亿元新台币。据估算，来台陆客自由行配额增加后，将为台湾观光相关产业创收约107亿元新台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有意出席今年的双十庆典，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乐观其成，但是也希望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表示，他可能出席今年的双十国庆典礼，这将是马政府执政之后蔡英文首次出席庆祝中华民国生日的典礼。对此，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乐见蔡英文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但是也应该为过去不出席双十庆典向社会大众道歉。他还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并且在各地造势的时候挂上国旗。另一方面，民进党也指出，陈水扁执政期间，洪秀柱也都没有出席过双十庆典，理由是懒得出席，唯独2006年出现过一次，却是和导扁红衫军一起闹场。国民党立委丁守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决定出席今年的双十庆典，绝对是考量到明年的总统大选。
那你心中有国旗，心中有国家，你拿每天都是国庆啊。那有些人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要推动两国啊论这种方式啊，那这是很多要推动台独啊，甚至要跟中共硬碰硬，我觉得这个会让台湾吃大亏。
丁守中委员还说，单凭蔡英文出席国庆，不太可能达成蓝绿和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沙特官员已经保证，尽管在圣城麦加大清真寺发生了塔吊倒塌事故，导致107人丧生，230多人受伤，但是今年的麦加朝圣活动将照常进行。今年头八个月已经有呢50万移民进入了欧盟，年底前可能会增加到100多万。由于德国的福利好，而且政府对难民表示欢迎，大多数移民都想去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呢呼吁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系统来处理移民和寻求庇护的难民，他还呼吁慷慨帮助难民。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呢，北约成员国必须承认这个联盟面临多种复杂性威胁。埃及内阁因为受到腐败调查而辞职。美国众议院投票否决伊核协议。印度一餐馆煤气罐爆炸，至少89人丧生。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